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那今天呢，4月23号星期二，来在我们7点钟的时段呢，长时间礼拜二的7点钟，那我都会把跟各位，也包括我自己身心健康呢有关的议题呢摆在这个时段。那大部分的时间，那除了每个月呢会有一次科学人杂志的单元，有一次的潘怀忠老师的医学新知之外，剩下的两到三周的时间呢，会来到节目现场的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各科别的名医，但大部分的时候呢，都会是一些的生理的一些的病痛啦，或者是照顾，或者是医药。那但是这几年的时间呢，大家会发现，就是说每一年，那我在安排有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单元，就是有关于身心病。特别是呢精神疾病方面，当然这非常广泛的，那不管是精神官能症啦、忧郁症啦、躁郁啊等等，这各方面的广泛的这些身心症状的这个主题的频率呢会越来越高，它反映的就是现代人。第一个当然这是好事情，我觉得那种就是说呢疾病的污名化的隐喻啊，现在比较淡了。在过去，如果说人家是精神病、神经病，那个是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社会指控。现在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大家比较能够用一般性的疾病、身心平衡的去看待一些呢在精神状况上面遭遇到困扰的人。好，这叫是好处。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也越来越有概念，愿意去就医、寻求在医疗上面。在过去，如果你说，大家不太有概念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身心症状的时候，你周围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大部分都是宽慰你说啊，你要放轻松，你要放宽心，你不要钻牛角尖。慢慢你会发现，这些语言对于正处在一些呢身心状况不理想的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些语言没有任何意义，他完全安慰不了他。也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呢他的症状，所以临床上面的治疗，不管是药物或者是对谈，它可能是必要的。好，这个呢是大家呢现在我觉得比较好的进展。好，那今天呢，我透过这本书，因为在书名呢对我来讲呢就有点启发性，他就讲说这本书的书名忧郁啊，忧郁不只是蓝色的。因为我们常常把蓝色跟忧郁啊这两个字眼，如果忧郁这种的感觉要用一个颜色去表达，大家都会选择蓝色。那忧郁的蓝色 Monday Blue 啊，那这种蓝色的忧郁。但是忧郁不只是蓝色，那还有什么颜色？忧郁呢也有色彩学吗？有。好的，待会我们再来聊。但是这本书另外吸引我的是，他用德国的，就是说呢身心医学。心理跟身体的新生医学，那走出呢身心的困境。那作者呢是陈冠宇，我介绍一下呢，我在作者。那陈冠宇呢，他现在呢是欧亚呢新生呢学堂的创办人。那另外呢，他有一个抱抱新生呢医学诊所的所长，因为拥抱其实在。拥抱在有关于心理症状的治疗当中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对，
拥抱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他本人是德国呢弗莱堡大学的新生医学博士，同时他过去呢也是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呢松德院区呢是精神疾病方面的专属的院区，那松德院区的新生医学科的主任，他也是国立阳明大学的临床的教授，那内科精神科与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专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呢、家庭治疗师。来介绍呢我们现场的陈冠宇呢陈教授，欢迎。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我刚说呢，我跟陈冠宇说，我之所以想访问你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议题，我在翻了书之后，我觉得这本书呢把有关于新生症状的分类跟分析的框架呢是很完整的。第二个呢会吸引我的就是说，因为你是留德的，
是
我过去访问的几乎的大部分都是留美的，少部分呢是留日的。那我看了书之后，我认为留德的这些的学术系统对于这种的新生症状的理解、分类 治疗应该都不太一样，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好，所以呢 这是呢今天的访问呢，这陈冠宇呢可能呢对我来讲呢会是最大的收获。来，我们从你的书名谈起好了。忧郁不只是蓝色的，我本想说这可能就取书名上比较花俏，后来我发现你的书里面呢就是真的把所谓的忧郁分颜色，你分成蓝色、黑色，
是
还有生锈的，锈不能算，就是铁锈色吧。
是是。
为什么？
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特别是我们在医院碰到，特别是那些需要住院的病人，锈色跟黑色还蛮多的。那种人其实反而是少数，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多年，也在诊所已经工作了四五年。那简单讲，那种蓝色的忧郁症，我在门诊在诊所碰到的多。也就是说生活上碰到一些困扰的。那这种相对来讲是比较轻。他们还可以工作，生活上也就是说他们即使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勉强的过日子，可是很多人都还是可以上班啊、工作、读书。这种就是蓝色忧郁症，这种其实是占大多数。但是我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少数，因为那些真正严重的病人，锈色就是一种我们叫多重心理创伤的那种人，对世界的看法真的很负面。然后你真的要改变他的看法很困难。因为他们对世界，因为他们的人生就非常的苦，而且是在非常早年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碰到很多很不愉快的经验。那这种经验其实在心理的那种建构上面就变得很固着，所以这就是他们困难的地方。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必须要反复的住院啊，有的时候自伤自杀，那个危险性是蛮高，甚至有些人很不幸就走了。那黑色是另外一种状况，黑色有的时候并不是有那么多困难的人生，可是他们体质就是有一种特别的体质啊。这种学医的人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你可以说基因吧，或者怎么样，但事实上这个研究还在很初期啦，很粗浅。但是我们知道几件事情，有几种比如说躁郁症好了，如果一个人被很确定的诊断为躁郁症的时候，我们的了解是躁郁症是一个遗传性还蛮高的病。但是躁郁症说实在治疗起来，对于那些不困难的个案说实在也不难。他们就好好吃药，然后有一些病人如果自己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然后甚至旁边有些人帮忙，他们甚至在稳定的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暂时停药。暂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是一种体质，在未来的人生有人可能一二十年不用吃药，但是一发作的时候，可能到某个时候又有一些事情触发或怎么样，他发作的时候他还是可能还是要接受很强度的，很就是比如说药物的浓度要吃很多，甚至有些人比较严重还要电疗等等。这种叫黑色忧郁症。黑色忧郁症是一种体质病，说实在的这种比例这个是没有人去做统计啦，因为这个分类是我跟一个学长学到的。那这种分类说实在的就是躁郁症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它其实是跟视觉失调一样是 1%， 它是一种体质的病。我个人是这样看待。那事实上大多数的精神科医师也应该认同这个观点。躁郁症也好，视觉失调症，这个是我们在疗养院系统在精神科专科医院里面看到最常见的住院病人，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一发病就很严重，就必须要住院才能处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黑色忧郁症。但是黑色忧郁症因为根据统计就 1%、跟视觉失调一样，就是全人口的 1%， 但事实上是很低啊。我们知道忧郁症广泛的忧郁症其实超过 10%， 特别是在女性。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一些需要来到门诊看诊的忧郁症患者很多都是所谓的蓝色的。那锈色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那个比率就更难掌握，因为我们的经验是蛮多人他如果不肯讲，说实在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人生有多苦。所以有的时候要深谈就是这个理由啊。这个是在台湾的目前的医疗的体制里面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的看诊时间太短， 然后很多医生其实很热心，可是病人那么多，时间就有限，所以不可能深入的问太多。那有些事情像我书上所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同那个青少年时期被性侵，这种事情是很羞耻的事，谁都不会直接在很安全或者足够的时间我才愿意讲嘛。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
没错。
我说被性侵啊，明明自己是受害者，
没错，
可是却有羞耻感。
哦，当然，
这个就 这就跟我们的道德教育是有关的。
我同意，
对，就是因此这种的道德教育啊，反而呢产生了一种就是说呢，对自我否定的受害者，这个是很麻烦的事。
是
理论上来讲，他受害者，他应该大声的为自己的权益，
没错，
发出声音。
这跟 Me Too 一样，这跟 Me Too 一样。
对，
简单讲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书中有显现，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后天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文化，大部分的文明，基本上男尊女卑是一个很固着的东西，
就生物性所导致的。
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也有少数的社会是女性作为那个，但是这个就是牵涉到所谓的哲学的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些现象。所以所谓的忧郁症，不只是要去污名化，我们也要把它，我个人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也要让它不要那么的我们叫做脑科学化了。脑科学化的意思就是说，生病就是忧郁症是脑病，我同意它当然是脑病啊。因为就好像
情绪总在大脑，
对啊，它一定是中枢就在那边嘛，可是脑为什么会生病，这个就很复杂，生活情境，就像您提到的，这个是一个社会建构，男尊女卑，然后女性受到欺负，反而她是羞耻，她必须躲起来，反而不能讲，像 Me Too 这种事件，这个是个建构，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就这样欺负女生，因为他有权有势又很有能力，长袖善舞，所以好像就被欺负的女性就只能躲在那边暗自哭泣，那这个基本上也是忧郁症这个危险因子，那这个危险因子我们不清楚，忧郁症就一直在那里，那当然不止这个，还有很多，包含比如说产后忧郁症，其实我最近这几年碰过一些产后忧郁症的患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觉得到底他们真的是所谓的荷尔蒙引起，当然我相信有一部分是，
对，
绝对是
感觉上面是跟荷尔蒙，因为如果是，当然这我的很直觉了，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忧郁症如果有性别，女性的比例比较高，
当然
那女性的比较高，女性在两性当中来讲，她们一生当中的荷尔蒙的剧烈的变化，
没错，
这个是男性没有的，
对，没有错。
所以因此你认为说跟荷尔蒙有关，特别是譬如说不管是青春期也好，生育前后也好，或者更年期，
是
都可能是他们情绪变化比较大的，
甚至我们有所谓的金钱症候群，
对对，也是
金钱症候群，其实根据统计其实还蛮常见的，
很常见啊，很常见啊，
是
就是说这个都是男生因为自己身体没有这样的变化，
没错，
你会说，哎，这个女生呢她有周期性，但是你当着情绪来的时候，你要去应对情绪，你还是觉得很烦。可是你终究知道那个是两性的差异。
但是我刚刚在讨论，除了生物性以外，因为我自己也是当了爸爸，然后现在最近很开心也当了阿公，
对，我看到他手机上的相片。
那这个，因为带孩子是一件，其实又开心又恐怖的事，其实是恐怖，因为 这是一辈子的责任，从此一个妈妈她生出一个孩子之后，她只要想到我有二三十年，特别是现在的环境里面，那个对于孩子的照顾，你要尽多大的力气啊，不只是花钱啊，那精神的压力是很大的，孩子如果没有照顾好，谁的责任？我们的文化里面到底是谁的责任？是爸爸的责任吗？有很多人会去骂爸爸说，你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对，这个是我常常想不懂。好，我就用这个话题当这一段的结尾。我每次 每次到你刚刚讲的情况，我想夫妻之间对话都常发生啊，那个小孩都没有管好，小孩都变得怎么样，都是你。
嗯哼，
但是我就想说，小孩生病啊，生病就生病嘛，生病不是很正常吗？啊，病会好就好了。那小孩子不念书啊，不念书就不念书嘛，我不念书的他一定会有他喜欢的事儿。我总觉得只要不要变坏就好了。那小孩子如果长不高啊，长不高，如果真的很严重就看嘛，其他的你能怎么样？你要逼他睡觉，逼他吃东西都很难。我不晓得，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这种事情真的是从女性角度也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爸爸的态度。我就觉得啊，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问我说啊，我也是这样子长大的啊，我觉得长大之后对于我自己的自我统合，我并不觉得有怎么多么的不好啊。两性在看待同样的一个所谓的责任问题的时候，态度呢就有很大的不同，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你比较没有责任感，谁比较有责任感的问题。好吧，在我们现在现场的那陈冠宇，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我认为今天的访谈会是一个有趣的访谈。好，那这本书呢，《忧郁不只是蓝色》哈，他是很资深的这个就是说呢心理治疗师，那同时也是呢国立阳明大学的临床教授。本身呢，因为留德的关系，我对于他作为一个德系的就是说心理治疗师，跟其他的系统到底在理解身心症状有什么不同，我很好奇。进广告，回头聊。好，非常棒，非常早餐，我是谭家龙。来，我继续呢访问在我们现场的陈冠宇教授。那这本书呢，《忧郁不只是蓝色》，时报出版。跟我过去看的有关于就是说呢精神医学方面的书呢都不太一样。那我认为这个不太一样呢，除了陈冠宇他个人的一些的训练之外，我想一个原因可能跟他所受到的学术的训练的背景呢不太一样。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怎么，就我如果简单讲，就像德系车跟日系车美系车，它不管是美学内装，甚至于在造车的一些的基本的理念思维，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那在有关于就是说精神医学上面，德系的这样子一个精神医学，跟平常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美系的，甚至一些日系的精神医学有什么不一样？
我书中有一个表哈。德国不是没有精神医学，德国的精神医学跟心神医学是对立的，是我们叫做分立的啦，因为这有历史背景。20世纪初期的德国的精神医学是很出名的，它是世界顶尖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可以超越。有一本书叫做雅斯培，就是雅斯培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可是他早年写过一本叫做一般精神病理学，那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超越的有关精神病理，也就是精神病的病人，包含忧郁症了，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就是说异常之后，脑部异常之后或是精神异常之后的现象的一个很详尽的描述，这叫精神医学哦。我们要记住它是 psychiatry 或是德文叫 psychiatry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科。到台湾的精神医学其实也是承继这个学派，但是心身医学不是哦。在德国心身医学的医生有一些人你叫他精神科医生他会生气的，因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德国的心身医学是内科医生发展出来的，为什么是内科医生发展出来，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德国的精神医学家他们在研究这些严重精神病人，那些被关起来很疯的那些病人的时代，那个心身医学家他们其实是在内科看到我们刚刚有提到忧郁症了，反正他们就是身体有状况不舒服，然后来找内科医生，内科医生检查了结果你没有内科的病啊，这个时候就定义什么叫内科的病，心身症是不是内科的病。因为我自己在做内科医生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特别是心脏科的病人，医生很喜欢开所谓的镇静剂给他，那镇静剂是精神科的药啊，
是
他不是他根本不处理心脏啊，
没错，
他处理精神啊，处理情绪啊，那事实上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心脏科的门诊，你会发现一大堆根本就心脏的状况还算 OK 的人， 但是他心悸啊，这个其实他们是焦虑症。焦虑症的病人产生心脏的问题去找心脏科太常见了，这不是在台湾，全世界都是这样。好，那这种病人其实不止这个啦，肠胃啦，各方面，所以心身症是无所不包，几乎从头到脚都会有心身症。那这群病人在内科，哦，特别比较严重的，他们就让他住院嘛，住院检查老半天也是没病啊，没有生理上可以定义的病，那怎么办？哦，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出现了，叫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先生他提出了一些对于这些所谓的精神官能症的一些理论，然后也提出了他的治疗的方法，就是精神分析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其实帮了一些人，我不觉得他可以帮助所有的人，他太奢侈了，因为真正的精神分析每天一到五天天都要跟那个治疗师见面，躺在那边然后慢慢讲，有人要分析好多年。我有一个德国的 好朋友，他讲说，哇，我花了好多年，我从我的头发到脚趾头通通都被分析了，他花好多钱好多时间，所以那太奢侈。但是无论如何，虽然你说他是奢侈也好怎么样，但是因为这么细致的观察，弗洛伊德先生写出一套理论，那一套精神分析的理论其实是一个，他不一定是很被认可，可是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然后后来有很多的学者不断的修正跟补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然后这些内科医生就引用了这些理论，然后用精神分析，到后来还有更多的心理治疗的学派一起来帮助这些所谓的心身症的患者。这就是德国心身医学的滥觞了，就初期是这样，但是后期当然又发生一些故事了，那就是纳粹。大家知道纳粹做了什么事吗？纳粹鼓吹所谓的就是简单讲就是所谓的优生学的概念，这个是今天已经被认为非常不道德的东西。
是，
那犹太人当然是他所恨的，但是这些精神病严重精神病人，特别是被关在那个疗养院里面，那些根本就出不了院的严重精神病人，在纳粹党的眼中，这是什么？这叫人渣。人渣的下场是什么？跟甘蔗渣一样，
是就处理掉。
对，那最糟的是有一些德国的精神科医师，他们是被这样的说法劝服，没有人逼他，他们自己自愿把这些病人送去给纳粹党卫队处理。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人渣就跟犹太人的下场一模一样。这件事情在战后被德国人民知道之后，大家很害怕。哎呀，精神科医师怎么搞这种事情，把他的病人送给纳粹党做这样很不人道的处理。那所以这个历史就是区别的德国为什么新生医学会独立出来的理由。因为很多人不敢再去看精神科了嘛，太可怕了，这些精神科医师的道德有问题。当然这有历史的因缘，所以这就是德国为什么后来新生医学科可以跟精神科分庭抗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啦。那也因为这样，所以西德政府在1970年、当然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故事，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这个我想唐先生您自己也很熟悉。那个学生运动，那个就是所谓的68年的那个运动，非常强调什么精神分析的理论。所以简单讲，在当时的西欧，包含西德在内，这种精神分析被推崇。因为二战的时候精神分析是被打压的嘛，弗洛伊德的书曾经被纳粹党拿去烧啊，所以等于是一个复兴。那这个复兴基本上就推动了在西德的体制里面，他们就把新生医学科定为医学系的必修科。那我不要忘记哦，精神科一直都在哦，精神科一直都是医学系的必修科。
就精神科跟新生医学科
就并立
分开来。
对，就并立。那这一点就是德国的特色，这个德国的历史的背景。那这因为没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所以在英国也好，在美国也好， 在台湾也好，在日本也好，就是精神科还是就是把这两科包在一起，但是德国就是这两个科就并立。那到今天我的了解好像德国的精神科医师可能有接近20000个，但是新生科医生可能有7000-8000个，但是人数是比较少，人数是比较少啊，但是哲学理念是很不一样，就是说我刚刚提的就是所谓 psychosocial，很比较广泛的去看待一个人的心理的变化，所以比较人文取向的可以这样讲。那德国的精神科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倾向所谓的生物医学取向，所以这两种取向的差异就区别了所谓的新生医学科跟精神科。所以当我在提的时候，我在讲的是新生医学科，我并不是在讲德国的精神科，德国的精神科有德国精神科另外一套东西，那也很值得人家尊重，只是他那个哲学理念就是不一样。
是，所以我记得问这问题，就是我注意到你在你的书里面呢，你在描述自己的训练跟背景以及定位自己的时候，你会非常强调自己的身心医学的背景，
新生医学，
对，新生医学的背景，而不是一个精神科的背景。虽然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办法分辨这两者差异性的，
是的。
但是呢，在德系的训练背景里面，这两者之间，其实不管在哲学层次或者在历史背景上面是有差异性的。
是的，没错。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临床的心理医师，
精神科医师，
精神科医师，你经常要扮演那个探索跟諮商者的角色，
没错。
从一般的口语来讲，无形当中你就必须是一个情绪的垃圾桶，就是大量的，就是说要让你的病患把情绪，而且很真实的、很直接能反映出来。这角色会不会很困难？就是说你每天的你的所处的对象都是提供你大量的负面的黑暗的情绪，
是
那。你自己如何去保持自己的身心平衡跟健康？
好，很好，这个题目也很有趣哈。我其实从弗洛伊德先生这边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弗洛伊德先生他怎么看待这些东西？他是一种探索者的角度。
对，
我很喜欢旅行，我常常觉得我每一次的跟病人会谈就是一趟小旅行，旅行什么？旅行这个人的心灵世界。那说实在的，你到即使是最进步的城市、最棒的城市，像我去过纽约啦、巴黎啦，也有很脏的地方，所以不是光鲜亮丽就没有肮脏。那很脏的城市，像我去过南非，哇，那个贫民窟啊，那些真的那些平民，没水用啊，自己要就。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因为当我们如果把心理治疗的很多的理论搞得清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负面跟正面是很难去做一个这样截然二分，我们只能说那是不舒服的经验，忧郁是大家不喜欢的经验，焦虑也是大家不喜欢，但是这些情绪真的那么不好吗？
对啊，
对不对？
很多的创造力都在里面，
没错没错，您说对了。我自己非常喜欢贝多芬。最近公共电视播了2次的有关贝多芬 BBC 的一个节目，我看了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在提到一个精神分析理论，所谓的心理防卫机制，有一个字叫升华，心灵的升华。贝多芬就是最翘楚，他是一个，他的人生其实是很糟的，他的实际生活是糟的不得了，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他的音乐，实在是太迷他了，他的音乐实在是太令人感动，
所以他的人跟他实际生活状况是抽离，
是，
对，
是，
要不然那个人大概很难。
所以您提到忧郁是本身，所以忧郁本身不是坏事，谁不会忧郁啊？我们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怎么会不忧郁？我只是运气好，我在台北，我要是今天我在那个沙卡党，对不对？
对，
那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救到我，没东西吃什么，我可能就死在那里了。死在那里就算了，但是如果是我最好的人，最亲的人，我跟我太太去那边走过，沙卡党。
当然很多人都走过，我上个月才刚走过。
对啊，运气好，我们没碰到啊。但是 我的意思是在描述那种不愉快的人生经验，其实无所不在。
嗯，
那忧郁的感受也无所不在。
嗯，
那为什么要叫人家是病呢？
嗯，
哦啊，这当然在精神医学或是心身医学就有一定的理由嘛。
嗯，
哦啊，这个就是牵涉到诊断的概念。
嗯，
所以把情绪贴上一个诊断，这个基本上有一个哲学的思路在里面。
嗯。
哦，简单讲，这是一个工具性的用语啦。所谓工具性的意思是，真的得到忧郁症的人，生活就真的很不好。哦，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他还能勉强生活，可是过得很苦。
嗯，
啊，另外一个是他连生活都有困难了。
嗯，
哦，有些得忧郁症的小孩就没办法上学，得了忧郁症的大人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做家事，什么事都不能做。哦，啊，这个叫失功能，就两个理由嘛。精神疾病的诊断就是两个理由，一个就是失功能，一个就是太痛苦。
嗯，
哦，他功能也许勉强维持，可是他个人也好，或是旁边的人看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好痛苦。哦，但是说实在的，那这是一般人呐。
嗯，
那你如果用到贝多芬，其实贝多芬曾经想自杀。
嗯，当然，嗯，
他写了一封遗书，很出名。
对啊，像梵谷最后也是一样。
哦，对，梵谷是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没错，就是所以我说，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对于这些呢可能是有精神疾病的。
对。
或者精神缺陷的人，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得要肯定他的这种的状态存在，
是
对于文明的升华的重要性，
没错。
但是如果从个人或者从家人角度来讲，那当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没错。
好，在我们现场的那陈冠宇教授，那这本书呢，《忧郁不只是蓝色》，时报出版，书大家自己找来看了。我要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陈冠宇聊。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谭彦龙。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陈冠宇教授。那这本书呢，《忧郁不只是蓝色》啊，那时报出版。陈冠宇现在他还有一个，他是欧亚新生医学新生学学长，这个要特别强调。我刚花了一些时间去解释，在德国系统里面的精神病学跟呢在新生医学之间的差异性。好，那新生学堂的创办人也是呢心理治疗师，属于。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的部分，我认为它存在一个一般人很难碰触的地方，就是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有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除了病人的主观的感觉之外，作为医生的判断
是
的那个判断的那条线要下在哪里，
是
这个人到底是太活泼太聒噪，还是有那种躁症的倾向，这个人到底是内向，比较性格上比较安静。
嗯哼，
你周围一定会出现一些小时候从一出生的他就比较安静的小孩。
没错，
那他比较属于是内在探索型的，他话就不多，
是
他也不是表达，他话就不多。到底是这样还是忧郁？因此，当你要做一个判断，就是说判断的前提就是我主观上认为了。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身心症的前提就是说你还得要有一个正常的 range， 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正不正常，可是我说正常两个字怎么界定呢？那个你要界定正常才能够界定不正常啊，所以那个正常的定义在哪里？我对于做临床的心理諮商的或者说呢精神科医生我都很佩服，因为我会觉得我办不到这一点。好，回到一个基准点上面，大部分的所有的问题它都会表现，它都是一个情绪 表现，有时候是行为表现啦，比如你里面谈到的
是
像是暴食啦、厌食啊，
是
这都还你不要人判断说这可能是行为表现、嗯、你可能会判断说他可能是有某一些的心身症状，
是
可是在情绪上面我们怎么样去自我判断或者接受判断？
说实在，因为我前面第一篇其实就在讲情绪、嗯、情绪其实也会反映在行为，很明显的哦，比如说一个人手足、嗯、就在那边、嗯、跳来跳去兴奋啦、啊
嗯、
他的球队赢啦、啊
嗯、
哦那所以行为情绪其实会展现在行为，那也会展现在思考。
嗯，
比如说一个人的想法本来都还很正向、
嗯、
可是最近变得很负面。 哦，而且这个负面不是你劝劝他他可以改变的，哎，这个就需要注意。所以忧郁症的人，我有的时候我们在精神科里面喜欢用两个对立的字眼，一个字叫 state 就是状态，一个字叫做 trait 就是倾向或者是说个性或是体质。哦，那一般来讲大部分的精神疾病的定义我们都把它定义为 state 啦， state 就是说它本来不是这样，现在变这样。所以精神疾病的发病它是有一个开始跟一个结束的概念。所以他在一个忧郁症的患者，他在这几个礼拜或这几个月或甚至这几年当中，他的情绪是很低落的。哦，那这个就是 state， 因为他原来不是这样，这个观念很重要。啊，当然您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trait， 有些人从小就是看起来脸臭臭的，啊，看起来就是比较负面的表情啦。
像我啊，我自己就觉得我就这种。
您可能有两面哦。
我就觉得我从小就是那种比较退缩型的。我常常
是哦，
我是一个很喜欢躲在角落里。
哎，你怎么跟我很像？
对，就是在一个班上或者一个公共场合呢，如果要找位置，我会去找最角落的。
哎，是啊，我也是。这一点我们搞不好也很像，就是说我们那种看起来比较活泼的一面我们叫做代偿。因为我们进入社会，我们知道在某一些场合你必须要这个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见到很多很活泼，表面上很活泼的人，你私底下跟他相处或是你我们叫做野生的状态，他没有跟大家在一起，你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你远远的看着他，哎，就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两面，
他可能很孤僻，
没错，
他可能始终都一个人，
是，
甚至可能不太讲话，
对，
你甚至于觉得他处在一个半静止的状态，
是，
没有太复杂的身体的表情啊等等方面的反应。其实你讲的这一段呢，有开始进到对我的临床诊断了。好，你继续。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社会的情境的意，我其中有一篇文章写的，就是我要强调所谓的角色跟自我。
对，
我们原来是什么样子，跟我现在担负什么责任。唐先生，您是一个就是主持人吗？名嘴吗？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您很多的高论，我觉得您在那个时候你一点都不像是内向的人。可是，因为我们做精神科的工作，我们长期观察一些人，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两面人是比比皆是。我猜我也是两面人吧。每个人不做两面人也不可能嘛。你回家一副样子，在外面一个样子，这很正常，这是正常的人一定会做的事。只有那些所谓的严重的思觉失调都一样，或是所谓的自闭症，自闭症的人也都一样，他对人讲话，所以我们说叫白目嘛，因为他不会根据情境去改变他自己嘛。那我们大部分正常的人是会的，我们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这个时候不讲对的话，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那是个社会化的，
没错啊。你到蓝营讲绿营的话，那不是打死了？所以就这么一回事。所以这就是社会给我们的一个压力。但是有一些忧郁症的患者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太辛苦，他做自己他就没时间做自己，那就把自己压抑得很苦。那这就麻烦。所以简单讲就是平衡。我刚刚这也回到刚刚您提的那个问题，我们听到那么多负面的东西为什么不会难过？我平衡啊，我每天下班我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骑 U-bike 回家，我觉得那是个归零的时间，我利用那个时间吹吹风，因为在诊所里面那个空气人多嘛，然后很闷嘛，那个整间很闷啊，出来外面骑骑。那台北市说实在，台北市晚上，特别是夏天晚上还凉快，
很舒服，
很舒服。那骑着车呢，那就这样吹吹吹吹风，然后就是有点像，好像旅行回来。我刚刚讲嘛，十几个人的旅行，你听了十几个人的故事，那这十几个人的故事，说实在，你听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我整本书其实就是在写，那叫做 prototype， 就不同的型。有些人是这种故事，有人是那种故事。后来你就发现， 行就那几种，也没有很复杂啦、嗯哦、当然也有很特殊的，比如说贝多芬是超级特殊、嗯、莫扎特又很特殊、嗯哦、我是喜欢音乐、哦啊、像舒曼，舒曼是一个已经被公认是一个、嗯、他住院很多次、
嗯、
舒曼就是一个典型的，有人认为是躁郁症，有人认为是忧郁症，但无论如何、
嗯、
他很可，他后来好像是自杀死掉，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自杀死掉、哦、所以但是他的作品，那他的作品跟他的那个情绪是有关的、嗯、也就是说他偏躁的那个阶段就作品很多、嗯、他郁的时候就是去住院，那整个人状况很不好、
嗯
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病人好了、哦、他这种情绪的变化是我们人类生命里面一个难以避免的事情，
嗯，
只是有些人严重，有些人轻，
嗯
啊，有些人会处理，有些人不会处理，
嗯，
那我们的工作常常是在帮助，是在帮助那些不会处理的人，
嗯，
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跟陈冠宇还只能聊到这儿。不过总结一下，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许多因为过去精神方面的疾病会被高度的污名化。家里如果有人情绪不稳定，有着精神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家人呢都会觉得那是家庭的耻辱，尽量就把关在家里不让他出门，因为他可能表现出基本社交上面的困难。但是现在观念上面，我觉得起码要重建大家呢对于所有的精神状态的多样性，那应该要理解。第二个就是说，这些有精神状态的人往往表现出比较强的文化的创造力，那种我们所感受到的天分经常伴随着某种在精神方面鉴定了不太正常的行为或者思想特质的共存，它很难是单一面向的。好，因此那种呢很受欢迎的天才是很少的，很快乐的天才也很少。那你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或者其他某一些很特殊的才能的反应的时候，对自己可以宽大一点，该寻求就是说帮助諮商对话的时候不需要吝惜。而我们对于在正在寻求我们帮助的一些的精神方面的，不管是家人朋友的时候，我们也要调整态度，他对你的呼救往往是很特别的，很多时候就是要听，而不是敷衍的安慰而已。
是，
好，书呢，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因为书的内容很多，忧郁不只是蓝色的，用德国新生医学走出呢身心的困境，作者是陈冠宇，这本书呢时报出版，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陈冠宇教授，感谢，
谢谢，谢谢。就爱点你 UFO。